从听众到主播，以声音来梦想，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，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。
声梦奇缘，
我是小艺术家，
我是海文姐姐，
我是默然，
我是李露露。
声梦奇缘。
去考技校，一体检发现视力不合格，最大的字看不清。也不洗脸，也不梳头，那服装更是不整理了。白天晚上就是睡觉，因为起来就感到很痛苦。撞车啊，对，整个站着，突然感觉到特大的无助，完了就往前走。很多鬼啊，这些事情自己还是很恐惧的，很迷信，但是却不信神。哎，这么多人都在白天祷告，神听谁的呢？哈，咱等半夜，让神专注听我祷告，这样听得更清晰哈、啊。哎，眼睛没看见，但是心里那份喜乐啊，它没有消失。就因为我认识了神，觉得自己的人生吧，一切完全的扭转了，改变了。我是一个有指望的人。真的很期待呀、啊！我们团契联盟在各地建立的团契，能够成长啊，成长成为一个成熟的教会。
看见盲扶会团契联盟高成，蒙爱的种子，欢迎收听。见的看见，看见所看不见的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平安，欢迎做客由盲扶会制作播出的福音见证类节目看见。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全静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，给大家请到的是我们盲扶会团契联盟总干事高成弟兄，负责全国各地盲人团契的建立和牧养工作。他有一个非常质朴暖心的名字，蒙爱人。听他讲话给人的感觉是稳重真诚，不乏幽默。我相信听完我们今天的分享，你会发现有点严肃的他原来还有可爱单纯的一面呢。一粒小小的蒙爱的种子，期待着盲人团契可以遍地开花，成熟结果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的分享。
我能看见全世界，可是我却看不清人生的路该怎么走。
我看不见，但却从不会迷失方向。
那是为什么呀？
因为主耶稣，他照亮了我人生的路。福音见证会看见，欢迎收听。
大家好，我叫高成，来自东北。我是东北的弟兄，
非常的欢迎，优秀也是上帝现在所重用的一个神的仆人。大家也知道哈，这个网名叫做蒙爱人，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想到起这么一个名字呢？
蒙爱人呢，也就是一个蒙神爱也蒙人爱的一个非常美的名字。
嗯，
那么打小啊，其实所有人都一样哈、啊，都是被父母宠爱，我也一样。因为我的家庭呢，在家是最小的，有一个哥哥，两个姐姐，而且我最小的姐姐还比我大六岁，因此在家特别的受宠爱啊。
是是。
小时候吧，家庭条件都不好，孩子又多，
嗯，
所以家里买了一些好吃的，其实也就是苹果吧，其实算不什么。 但是就是这样，也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分到嘛。
是的。
我是跟父母在一起住啊，我们三居室的房子嘛，哥哥一个房间啊，两个姐姐一个房间，我和父母住。
嗯。
到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的妈妈就把门一关，然后拿出苹果给我吃，我就会偷偷的把苹果吃了。对对对。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，一直都是被父母呵护着，慢慢的长大。哎，那时候感到非常的幸福啊。
是。
但是呢，哎，不幸的事也临到我了哈。小学六年级的时候，母亲患病去世了。
哦，哟。
那时候对我打击很大。
是。
但是初中一年级的时候，父亲也患病去世了。
哎。
我觉得天都塌了。
是啊。
那时候我这是大病一场。父母去世给我打击的确很大。
是是。
我哥哥那时候已经成家了。
嗯。
他就带着他我的嫂子呀或者我侄子回到了我的家里。我们就在一起住了。
啊、哦、为了照顾。
所以这一个阶段呢，就是从初一到初三呢，一直都是我哥哥嫂子照顾。哥哥对我也特别的好，哎，他们同事也跟他说了。说的你弟弟无父无母，你要对他呢不要打骂，有事儿跟他好好谈。
是。
我哥哥真的没有骂过，也没打过。
是吗？
我哥哥嘛，老大比我大10岁，我父母打他，他那时候就发誓，他说他，我有儿子了，我不再打他一根手指头。但是我侄子啊，也没少挨他打。
哦。
我哥哥脾气很不好，但是我哥哥没打过我。
那你要做错事情的时候，哥哥依然不打你吗？
也犯过错误，抄别人作业。嗯，被我哥哥抓住了。
哦，还是很调皮的哈。
啊，但是我哥哥训我了，也没有太深的骂我和打我。
你怕不怕你哥哥？
还是特别尊重他的。
长兄为父哈。嗯，
对
是的
对对
是的。嗯，
那时候就有一个想法啊，就是赶紧初中毕业，考上技校，参加工作。因为油田嘛，油田有一个很好的待遇，就是考上技校了，你就能当石油工人，这样就个铁饭碗。那时候一直就有这样的想法。
嗯。
但初中毕业之后去考技校，哎，那时候到技校需要体检呢，一体检发现视力不合格，
哟，
最大的字看不清。后来我们就去医院一检查，啊，有眼底的毛病了，病变了。
哟。嗯，
对。然后我们就回到家里，那时候心里就很无助，你知道吗？不像有父母的孩子，就是我有个依靠，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就找自己的父母。
是。
但自己吧，哥哥虽然对自己很好，但是总有一个说那种距离感，就是说我有事儿不可能全跟他分享和说。
啊，明白。
就是我不可能全都靠在他身上，因为他有他自己的家庭，有自己的孩子。
是是是。
因此回家跟他说完之后呢，哎呀，家里那时候的确也带来很大的影响嘛，大家
嗯
都有觉得挺无助的。其实我哥那时候也不大，20多岁。
哦，哎呦，是。
嗯，但是后来就找了单位，单位呢那时候毕竟是父亲的单位哈，
嗯，
也给我募了款，
嗯，
然后呢，我哥哥后来就带着我到北京去看病，
哦，
在北京一直待了将近2个多月，
嗯，
去的时候还能看见，到那儿的时候也上火啊，因为那时候考试也考不上，自己心里想的很多，
嗯，
然后又着急上火就看不见了。中医啊，各个偏方，哎呀，也不看，一直
想了，嗯，
对，他眼睛一直也没好，我哥就带我在外呢漂流了1年，
哦，
没治好眼睛之后，又带我就回到自己的家里了。刚回来的时候挺期待的，也想自己的同学，想自己的家人，
啊，
嗯，到了家之后呢，的确，哎，家里那些温暖呢、幸福，自己姐姐啊，家庭在一起团聚，感到很幸福。然后呢，一些同学哎，听说我回来了，也来看我，哎，那时候心里也挺高兴。
嗯嗯。
但是这样的时间吧，不会很长哈、哦，大家都有工作、嗯，都有自己的学业。
对。
然后呢，自己独处的时候，又陷入一种极大的那种无助啊、空虚啊、绝望的里面。
是是。
感觉自己这一辈子就这样了。也不可能跟别人一样去上学呀，不能跟别人一样的去工作。
嗯。
哎呀，那时候慢慢慢慢，自己心里就渐渐的颓废了。
那那个时候每天在家里面都做什么事儿呢？
睡觉啊，那时候就是睡觉。
嗯。
那就是颠倒黑白了。 白天晚上，有时候我嫂子说你就是起来起来看个电视、
嗯、
啊，听听广播，哎呦都特别厌烦，这些不愿意听。
嗯嗯，
你觉得这些精神对于我来说没有意义，我也不想去听这些东西，因为起来就感到很痛苦，也不洗脸也不梳头，那服装更是不整理了，所以就这么颓废下去了。
有没有想过去改变一下，尝试着去改变一下，有吗？
只想到一个方法，就是去死、嗯、看不着的时候有想死的心了，就是
那个时候
撞车啊，对，在那站着、哎、突然感觉到特大的无助，完了就往前走、嗯、因为那是公路嘛，我哥就给我拽着了。
哦，
我以为我哥不知道，后来我姐姐跟我聊了，她说的咱哥知道你那时候有死想死的心啊、哦、完了我这个动作我哥还是知道的。
其实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，这个主的光是不是就照进来了，有人给你传福音了。
邻居吧，我邻居那个阿姨，有一天她就来我家给我分享啊，传福音，她说你信耶稣吧，信耶稣，耶稣就能让你看见。我当时我肯定是不相信的，我说天哪，这么简单，信耶稣就能让我看见。
嗯，
毕竟自己活在一个无神论的这个状态，其实你说有时候自己是无神论者吧，其实自己有时候也很迷信的、
啊。哦，
对，就是民间传说很多鬼啊这些事情，自己还是很恐惧的。嗯、我是很胆小的，嗯、对，我是怕黑也怕鬼，对，很迷信，但是却不信神。所以当阿姨跟我分享信神的时候，我心里不信，但是呢，嗯、你说在家待着，我哥说那你就去吧，在家这么闷的也是闷的。去教会散散心也好，哎，就这样就跟着这些阿姨去教会了。
那时候喜欢去教会吗？
不喜欢去啊、
嗯、
那时候只要稍微有点事儿啊，同学来看我了，哎，我就不会去了。阿姨
马上就有借口了。
阿姨，对，我说阿姨今天有同学来看我，去不了了，去不了了，哎，阿姨就走了。
现在想起是不是特别感谢那个阿姨？
真是感谢啊，这是也是神的恩典吧，能够透过他把我能带到神的面前，我觉得真是感谢主吧、
嗯、
也谢谢这阿姨，真是长久一直这么接送我，一直在接送我、
哦、你看看哈、啊、真是永不止息的爱哈、啊、真的是在这个阿姨身上也体现出来了哈、啊、大概是在什么时候是真正开始信主了呢？
半年后吧，有一次培训，
嗯，
是针对各教会的青年人。
啊、
那我那时候有算青年呢，那十七八嘛、嗯、
啊，是、
有一个弟兄，这个哥哥呢，他说他哎，教会有一个培训，哎，有三天的学习，你去吗、嗯、哎呀去吧，在家待着也是待着，他不就是对，出去还能玩一玩，接触接触更多的人。
是，
我就同意了，三天的时间呢，
哦，
那是真正的有过一个属灵的生活。早上五点起床、嗯，第一天带我去祷告，
嗯，
哎呀，一跪就跪一个小时啊，我都快崩溃了，因为没有那么长时间嘛，我起都起不来了，是那个哥哥后来把我扶起来的。第二天的时候又是，哎，我都有点害怕了，哎、
嗯、
那哥哥拿个凳子，哎，我就趴在凳子上，哎，这行、哦、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，腿没怎么太疼。
是是，
第三天学完了，然后我们第二天就要回家了哈。
嗯，
晚上在那睡觉，睡到半夜，可能凌晨，就听见有人祷告。我们弟兄是住在一个弟兄家、
啊，
我们住在一个屋子里。哎，那时候因为第二天就要回家了，没几个人，可能有四个人，他们住地下，哎，让我住床上，
哦、
照顾我、
哎，真的是特别照顾。嗯，
对对，那弟兄就祷告，哎呀，要把我惊醒了。那时候这、嗯、可能将近四点多凌晨，我说。这哥怎么回事儿？你就不能小点声祷告啊？啊，把我这吵吵醒了，心里正这么寻思呢，哎，突然他祷告的话我就听不懂了。哎呦，我心里一下就带来一个挺大的恐惧啊。
哦。
但是，我突然又想起，你知道我在神面前吧，有寻求啊，也还是有祷告。
嗯。
我就说神呐、啊，你听我祷告。有一天我真的听见，我就信。哎，这是这个弟兄。这么一祷告，这么一说，哎呀，把我吓一跳。但我觉得圣经说的是真的呀。
是啊，
因为毕竟这个弟兄嘛，从他身上嘛能感觉到那种敬虔呢，对神那种爱和忠心呢、啊嗯、
是是，
嗯， 所以回到家里，哎，我就想了，我眼睛能看见了，嗯，有神嘛，是吧？圣经里写了那么多神迹奇事。哎，那天白天我就睡觉，为什么这么想呢？哎，我寻思白天不祷告，哎，这么多人都在白天祷告，神听谁的呢？哈，咱等半夜，哎，半夜呢，谁都睡觉了，我起来，让神专注听我祷告，这样听得更清晰啊。
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。
所以白天我就睡觉嘛，一直睡到我家人看完电视，那将近十点多，晚上十点多
啊，是，
哎，他们都回屋睡觉去了，我就赶紧把我的门关上，也开始跪下祷告了。主题就是直截了当嘛，神呐，让我看见吧，神呐，让我看见吧。然后祷告一会儿，不能总这么祷告啊，唱歌吧，唱一会儿诗歌，唱会诗歌，来再祷告一会儿，祷告一会儿再唱会诗歌。刚开始吧，挺专注自己的眼睛哈、哦，
是，
慢慢的就祷告，这是应该是重生之后第一次的迫切祷告了，就在神面前这么祷告啊，唱诗啊，刚开始声音还挺小的，
嗯，
最后都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声音就开始大了，后来我嫂子就敲门，她说你小点声，你小点声。都几点了？你看看，凌晨四点了，你这样子影响邻居啊！
哇！
哎呦，我从十点钟祷告到四点钟，其实也有唱诗啊，不全是祷告。哎，眼睛没看见，但是心里那份喜乐啊，还继续，它没有消失，没有因为眼睛看不着啊。哎呀，心里就郁闷了，没有。
嗯嗯嗯。
就因为我认识了神，觉得自己的人生吧，一切完全的扭转了，改变了。我是一个有指望的人，我是一个有盼望的人，里面就蛮有平安和喜乐了。从那时候开始吧，就特别爱聚会了。有的时候吧，就盼着呀，哎，就盼着那个阿姨来接我呀。对，连我姐姐都说，她说的，哎呀，她说你们这位神挺了不起的。
嗯。
有的时候我弟弟连饭都不吃都要去聚会，他说这多大的吸引力呢？
是啊，是啊。
就因为这个，有时候我给我姐姐呀，我的嫂子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们就想去透过这一点要看看这位神这么有魅力吗？哈。
嗯，
感谢主吧。从那以后吧，不但愿意聚会，也愿意敬拜呀。我记得以前唱歌就是唱歌，
嗯，
后来唱歌就太投入了。一聚会的时候，一唱歌，我就不管不顾的就自己唱了，那完全投入的那种敬拜里。带诗歌的说：“你停一停，你停一停，你唱太快，大家跟不上。”嗯，有点不顾及全场，就顾及自己了。
自己他唱的太投入了，自己唱的太喜乐哈。嗯，
是那时候特别渴慕神的话，所以那时候讲员在上面讲到，我听着他一旦要读圣经，哎，我就要努力去记了。
哦，
因为看不着圣经，我也不会盲文，就要凭脑子记。哎呀，那十八九的确说完之后，我就要努力去记住他。
啊，
对，那就是特别渴慕。然后呢，有的时候同学来看我，以前就是聊啊唠啊，现在再来呢，哎，我说你帮我读读圣经呗。啊，我们同学就帮我读圣经，我就在那听圣经。
啊，
那时候就是来了之后不唠别的，咱们给我读读圣经，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。
是，那别的同学他喜欢给你读圣经吗？
啊，不喜欢。所以来看我的人越来越少了。因为我也给他们讲福音，他们也不愿意听。
是是是，结果慢慢的主耶稣成了你最知心的朋友。
对对对对，
嗯，
对神的话呀，那时候是渴慕，但是不像现在的电子产品啊，电脑啊，或者是听书机呀，都可以听圣经，
很方便。对
对，那时候没有啊，那时候全是人工啊。
嗯，
那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吧想服侍我，哎，觉得我这个那时候没有圣经，他要服侍我就是给我读圣经。对，他们到我家，每天定时到我家给我读一圣经。后来我就想背圣经，后来那个弟兄姊妹读完圣经，我说我想背背罗马书，他说好吧，那就开始几节几节的反复的给我读，我就反复的记忆啊。嗯，对，罗马书那时候背了两章，第一章和第二章那时候背下来了。
啊，
对，因为那时候在教会嘛，有时讲员讲道啊，我在下面是非常积极配合的，问题我是很会回答问题的，提出经文也会很大声的在下面背诵的，对吧？
啊，
嗯，对，我记得有一次去一个地方聚会，那人知道我是盲人啊，那几个小孩，其实十六七，
嗯，
然后讲员在读一段经文的时候，哎，正赶上我会啊，我不是全会背，但是那处我会背，我就背了。他说，哎，那俩女孩回头瞅你呢。他说：“你看不着怎么会读呢？”我说：“背的。
哇”
哇，哦！那时候在教会吧，很多都知道。哎，那个看不着的弟兄啊，他能背很多圣经啊！
哇，出名了。嗯，
对，你要是明眼人，可能人家不会太在意。其实我们教会很多姐妹都在背圣经，是，但是就是因为他们是明眼人。
啊，是是是。
对，背的虽然比我多，但是就没有这么样影响力。哎，盲人能背这么多圣经，
对，是不是也给其他的弟兄姐妹很大的鼓励？
对对对，有一次吧，有一个培训也让我去了，哎，我挺高兴。嗯，那时候真是有哪有培训学习，哎，都愿意去。去了之后吧，那个讲员讲完道，中间又休息了。
嗯，
那个主持的那个弟兄，啊，就说，哎，我们中间有一个盲人弟兄，他虽然看不见，但是呢渴慕神的话，愿意背圣经。嗯，我们邀请他上来给我们背诵一下。
嗯，
哦，我都没有准备啊，但是就我就上去了。上去了就开始背
啊，
一背就把罗马书第一章给背下来了。
哦，整章都背下来了。嗯，
对，其实背下来之后吧，下面其实有一个姐妹，她有一次来我家，走了之后我姐说，哎，你认识她吗？我说不认识。他说他认识你。我说他怎么认识我？他有一次你在 大聚会的时候背圣经嘛，
哇，是吧，
他那时候对他感动很大，他都哭了，说一看人家、
哦、真的啊，
嗯，哦，真是感谢主，真的就那一次的机会吧，后来对我影响挺大。有一次我去一个顾客家、嗯、那个顾客也是个弟兄、嗯、他妈来了，他说我见你也挺眼熟的，您那已经十多年了。我说是吗、啊、阿姨，哦，他说你是不是去过某某那个地方背过圣经，哎呀，我说阿姨你还记得这事儿呢已经十多年了，所以下面很多那些同工对我印象都很深、
哦、
我有时候都不认识他们。
哇，看看，真的是上帝透过您然后彰显了他自己的荣耀。那个时候影响力还不小呢，十年了居然还记得住哈、
啊！哎，挺感谢主的。要我觉得我们这一群视力不好的，为什么神在这时代中拣选我们，我们又为什么参与到服事之中呢、嗯、一个我们要针对盲人朋友传福音，还有对明眼的弟兄姊妹、嗯、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和影响。
感谢全静姊妹和嘉宾的分享，下个礼拜天我们将会播放访问的下半部分，欢迎给他们送上祝福，短信号码是1322-9966-122，注明声梦就可以了。我们下次再会。
谢谢你，我亲爱的天父，因你赐下宇宙中最宝贵的礼物，就是为我受死并复活的耶稣基督，他是我生命中最大的祝福。谢谢你，亲爱的天父，因你赐下宇宙中最宝贵的礼物，就是为我受死并复活的耶稣基督，他是我生命中最大的祝福，哦，最大的祝福。哦，耶稣，宝贵的耶稣，你的爱医治了我心灵的深处。哦，耶稣，奇妙的救宇宙中最